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新的伙伴阿柔，跟大家 say hello。
90后啊，90后
哇，你先暴露人家年龄，不会一直就可以、
哎、你就说年轻吗？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比较沉重一点，
对，
是抑郁哦。嗯，但我觉得阿柔，我今天看你的特别阳光，特别青春哦，给我们一种朝气哦。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旁边的朋友，有没有这种？
我旁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很多吗？
像我刚刚说的吗？
很多、oh. 对呀、啊、我觉得像我是我在大学、嗯、我在我的教会就是做了很多的活动，然后我的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从教会来的。
嗯，教会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呀、啊、你不要想，就是信主也就是不是就不会
就解决一切的问题、
啊、
不是的。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特别要是你真心要去信主的话，你的生活是要更就是困难的、right? 因为 Jesus says take up your cross and follow me、所以我的身边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就是大部分呢就是在家里头没有安全感，大部分就是父母的关系不好呀，然后就是受了很多父母的地方
之间传递下来。
我一个朋友他在教会就是是个领导，然后他也非常爱主，然后在教会做了很多的service、他的
多服侍、
他的爸爸就特别 abusive 在家里头、
就是说有暴力倾向的，
暴力倾向的呀、然后他们从小他的爸爸妈妈也不教他怎么样爱护身体，所以他睡得也特别不好，吃得也特别不好，所以那也是很就是影响你的
情绪的，
是是是
yeah, 所以他就在大学我认识他，他也总是想很多次，他也想
自杀
呀。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在教会是一个领导，他也是特别爱主的，然后他也是从小是从一个非常不开心的
不开心的环境里头长大。
对对对，他的妈妈他2岁他妈妈爸爸就
离婚
分手，然后他的妈妈根本都没有去就是去 court 去要他。
对，
然后他的妈
就法庭判决的时候他妈妈都不要他，就直接判给了他爸爸。这是个男孩子女孩子呀？
女孩子
跟爸爸。
他们妈妈爸爸为什么离婚呢？是因为他妈妈总说 cheat on 他的
跟女同性恋者。
对对对，然后他妈妈就搬到台湾去，没有跟他妈妈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他
这还是个亚洲人的家庭。
对，
那我还以为是美国人的家庭还比较多见。亚洲人的家庭
其实
很少见的，
更不敢告诉别人。
对呀，对呀，
就更隐藏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刚才阿老说的这些个就是说例子呢，好像就是说心理方面，就是由于他的家庭背景慢慢引起他心理上真的是产生，
跟我讲那个例子也是
也差不多，
原生家庭
都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
反而现在是社会上一个好像很多很多普遍的一个
原生家庭，是就是我们就开始重视这件事情了。以往都是这样子，但是以往可能就比较从个人着手，没有想到说他父母亲对他的影响。比方他原生家庭，那他就需要去跟他的过去做和解的工作。
对，
如果他没有从这个伤害里头得着医治，就好像你一个伤口，表面伤口看起来是愈合了，但是下面流脓，那就更惨。就说他表面上我来到这里我很开心啊，我有很多朋友，可是他里头骨子里头那个伤口其实还在化脓，
对，
他跟他的父母亲之间的那个恩怨情仇还没有解决，于是他的忧郁啊抑郁会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出现，因为
越来越严重的，
因为他要在别人面前表现他很喜乐嘛，
是
他在别人面前表现他很有自信很刚强，
那岂不是又多了一重压力？本来我还不用去引，
这就是阿柔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因为当你成为基督徒跟随了主以后，实际上呢好像变成别人对你有一个期待，你也自己觉得哎，我应该 OK 了，我应该好了，就好像你去看了医生，你就以为你已经完全好，实际上你还没有好。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还有一些抑郁，你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就是生完小孩儿，
产后抑郁
啊，对呀、啊，他没有任何的，就是说
可能激素的变化引起的抑郁。
对，像那种呢，他就真的是需要一些服药啦，或者是有一些个就是要介入他，要就不是说单纯的是他心理上受到什么伤害。
这个容易，我觉得
容易吗？他觉得他走了很长时间了，
我觉得很多人会比较容易接受身体上的疾病。
嗯，
虽然我们说这个也是身体上的荷尔蒙的缺失，或者说。有很多的psychiatry 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对，比如说更年期的，就是他更年期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个生理上的反应，他就是你说他叫也是抑郁的反应了，比如说失眠啊，
对，
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苦恼啊，有些确实是很多很难受的，那个你真的就要药物去帮助他了，
对，
就是不要像你说的不要那么抗拒这一点。
对我们亚洲人啊，好像我们比较难去承认我们有
心理上有问题，
精神方面的。
现在好多了，比以前的这个社会环境对这个方面，以前一说啊，他这个精神上，那就觉得好像哇，有神经病也好了，或者说精神上有问题。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那个小孩学校呢，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就是应该早晨8点钟上学嘛。他就老师呢就号召孩子们，你最好7点就到学校。那为什么呢？我们就觉得啊，我本来就起不来哦，你干嘛呢？老师说为什么呢？你到学校来跑步，就跑几圈，
你知道吗？
嗯，
哇，田云呢？你这样一讲，我就知道你完全没有抑郁过。
为什么？哎，我说为什么？你本来你就很累嘛，你上课你还要去跑步。但老师就给我解释，你如果跑一跑呢，你就会觉得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亢奋。
所以老师也没有抑郁过，你知道吗？抑郁的人
他就不走出家门了，
他根本就起不来的。那个不是你。不是说你跟他说应该怎么说，他抑郁就是他有 disorder 有病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交好的朋友，要朋友。
对啊，我陪他咯，我陪你跑步好不好？
对，重点就是要有好朋友陪着他，他的情况多糟糕没关系，就陪在你旁边。
我就想起郑秀文，他在澳门做巡回演唱会的时候，他做的这个见证。然后他在2004年拍《长恨歌》的时候呢，整个这个票房也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有抑郁的倾向了。但是呢，因为他是名人，他要保持他的这个光环，他不能说。那么后来就发展到他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嗯，
那时候，他就是找了个借口吧，说他有腮腺炎，然后他怎么怎么样子的。其实那时候他就已经抑郁到是说，他可以1个月不照镜子，7天不洗澡。你说他那么有钱，对啊，他没有这些经济上的问题，他已经要名有名，要利有利，怎么样，他怎么会抑郁呢？但他真的是抑郁。当你一个人经历抑郁的时候，你觉得生命里的很多东西呢都没有意义，不重要，自己就好像在一个
生存的意义
小木头箱子里，就有你一个人，你也呼吸不到，嗅不到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那时候呢，
窒息感。
那时候对帮助他的最大的力量是什么？他自己说是祷告。
你
就在我身边，你说孩子，我永远都会与你同在。
因为他原来有一个姐姐是基督徒，在他很小10几岁的时候呢，就跟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但是后来就过去了嘛，因为他做艺人也很忙。后来在那个时候，他心里就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只有我上帝能救你。所以他就祷告。
就不怕任何的攻击。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每逢周六周日，亦有一台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为您播出。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
你们
还有你。
再来
是吧？是吧？
再来是吧？是吧？
我就想哦，那我自己抑不抑郁呢，就上网去查吧。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伯恩斯博士，他有这么一个抑郁症的清单。这个清单大概有这么些吧，就说你是不是一直感到伤心悲哀，是否感到前景渺茫，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或自己以为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比不上别人，你是不是对任何事情都很自责，会不会在做决定的时候犹豫不决，你是不是一直处于愤怒和不满的状态，你对事业、家庭、爱好或者朋友是否丧失了兴趣，你是不是感到一蹶不振，做事情毫无动力啊，还有失眠，这个失眠是很重要，你是不是有失眠症，你整天感到昏昏欲睡，体力不支，食欲不振，或者是暴饮暴食，
是他有这几项条件的几项才有的，不是说
他有一个分数，
对，他不是说你单一项你就是一那惨了，
不，
而且还是一种改变，就是说比方有些人就是内疚感比较深的人，他本来就比较容易自责，他不会单单一项就认为自己
就是有抑郁倾向，
他是有一个分数的，
是
不是说我觉得我这段时间稍微不开心一点，
我就可能
我就
怀疑你应得忧郁症了，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他就拿抑郁症出来保护自己，
是
你们不要理我，我有抑郁啊，现在。
然后另一个方面，我要代替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说，我觉得还有方面的压力，就是我们的长相，然后身体，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每天的年轻，我在美国，
总怕自己不漂亮。
对呀，你看电视呀，然后电影呀，然后旁边你的朋友比你，就是你自己就跟别的人比呀。我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这方面就得到很多压力，
所以他们想去整容，
你就有社会压力，
社会压力。
然后你想对。这样的人说什么话？
英文说的，
可以，我们帮你翻译。
对的，你说我们帮你翻译，你想说什么话？
我觉得 society needs to change the definition of women's beauty，
就是社会需要改变呢，对女人美丽的定义。
Yeah， and true beauty lies on the inside， putting pressure。
真正的美丽是在你的内心，而不要把压力放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Yeah，
对，那其实呢，也是年轻人自己要有那种的自信，不是来自于你的外表，
对对对，
因为真是外表的东西，你真的能够美丽个10年、20年之后呢？
对呀，
那如果对方是因为你的美丽才跟你拍拖、跟你结婚，
怎么可能长久呢？
对，你的美丽始终有一天年华会老去，
是啊，
所以我越来越能够体会到呢，我们中国人不讲女人怕迟暮吗？美人啊，还不是女人哦，
对
啊，还是美人。这件事情呢，你太在意了，在意到你已经把它高举成为你生命的首位的时候，那样东西会造成你很大压力。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艺人，他可能他的外貌、他的票房、人对他的喜爱、人对他的期待，这些都很容易成为他的压力的来源。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容易不开心，容易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开始陷在一个死胡同的里面。有一个星期五档案呢，就讲到说为何要轻生这个节目里头，其中那个女孩子，她就是说，当她照镜子的时候，她觉得我自己很讨人厌，我这个长相没有人喜欢我的，而且我的成绩呢又没有达到我父母亲的要求，他那段时间他很想自杀的，他整个人就是陷在低谷的里面，他说那一段时间呢，别人跟他说你应该什么，他说没有用的，他听不进去，于是主持人问他说，那个时候你最需要什么，我就是需要有人就是懂我就好了，他说他就是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 就每次陪着他，静静的陪着他，也不说什么。
其实是一些量的积累，然后到那个点就达到质的改变。
而且是因为有人陪伴嘛？
对对，
有人不断的去肯定
他和你一起走过
存在的价值
阶段。
诗篇130篇呢，里面就是讲的，真的，因为耶和华他有一个丰富的慈爱，耶和华有慈爱，也有丰盛的救恩。
我觉得我们要承认，我就是这么有限，在这个时刻我是忧郁的，我不要害怕去面对。如果这个时刻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没有价值啊，我真的很忧伤，我就去承认。
在我心慈爱天父，我的盾牌，我难是
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今天呢，讲到这个抑郁的事情，有朋友就说呢，啊，如果能够承认自己有抑郁，已经是有救的开始了。啊，我非常同意这一点，特别是这句话呢，应用在女生的身上呢，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女人一般来讲呢是比较重视感情，有时候呢太重视了，过了头，就影响你的情绪波动的非常厉害，很容易呢，因为情绪的波动呢就会发脾气啊，有的呢就采取不吭声，好像把门关起来一样，自己躲起来，有的人呢刚好相反，我会骂人、打人、大发脾气，所以有的人就说呢。女人的情绪变化就好像这个天气变化一样，变得很快。有时候看见那个大太阳，哇，日阳光普照，非常的猛烈的阳光。但是你远远的看见，好像前面有一大片的黑云飘过来了，飘过来了，哇，一下子可能30秒钟之后，这个黑云就飘过来，然后呢，你头上就洒下了倾盆大雨，哇。30秒钟之前呢还是阳光普照啊，30秒钟以后呢就变成倾盆大雨。我们就说女人的心情情绪也是这样。的确很多女生呢就受这个情绪的影响，那个感情的影响呢就变得有时候很乱啊。所以呢当一个人患了抑郁的时候，你被那个抑郁的情绪完全的捆绑着。缠绕着你， 那就表示呢你已经非常的混乱了，根本不会想东西。但如果你承认，哎，我真的有抑郁了，你承认自己有抑郁，无论你是跟那个医生说，或是跟你的好朋友说你有抑郁的问题，那就表示呢起码你的头脑当时是非常清醒的，你没有让这个抑郁的情绪绑住你，它不是纠缠着你到一个地步让你头脑发昏。所以呢你这个清醒的头脑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了。那当你有一个清醒头脑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一个情绪很大的人，一个患了抑郁症的人呢，很容易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常常说人家这里不好，人家对我不好，好像他自己老是对的，人家呢常常都是错的。或者倒过来老是说自己都错的，所有人对，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错。那这些是非常极端的看法，就因为当时他的头脑已经不清醒了。但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清醒头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到底责任谁属，哪些是我的责任，哪些是人家的责任，那你就可以再进一步的懂得怎么去改善你这些不好的地方，或者是改善人家不好的地方，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那个时候你也比较容易听进去一些好的忠告，一些好的亏欠你的话，甚至呢人家批评你的话你也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当然呢，一个头脑清醒的抑郁症的病人呢，我想他是比较容易听医生的吩咐，容易吃药的。因为有的抑郁症呢是因为那个血清素分泌出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吃药，或者是吃一些总之医生认为你应该吃的药。但是如果你不能接受人家的意见的话呢，可能你就连医生也不愿意看，看了医生也不愿意吃药，那问题就大了。很多患了抑郁症的人呢，不肯见人啊，不愿意跟人有沟通啊，没有社交的关系啊，社交活动啊，那是非常麻烦的。那这样的人呢，把自己关在家里想什么事情都是钻这个牛角尖儿，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有一些极端的抑郁症病人呢，甚至会自杀，因为他觉得生无可恋呢，觉得人生什么希望都没了，那干嘛我还要活下去呢？觉得人生很苦啊，所以就自杀了。因此呢，这个时候有朋友的关心，有朋友的支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愿意开放自己心灵的人，他的头脑比较清醒呢，就容易接受有朋友在他身边跟他谈话，或者起码呢有一个人在他身边愿意听他说他的牢骚，说他心里不好的不开心的事，这已经是非常好了。那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在他身边听他倾诉他的心事的时候，也是一个解决抑郁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特别是女生女生呢愿意讲话比较容易讲话，在讲话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个很好的感情的抒发。当他愿意抒发他的一个心理的压力的时候，抒发他的情绪的时候，这也是个减去压力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很有效的一个渠道。所以呢，我非常同意，承认自己有抑郁就是一个有救的开始。所以千万不要当你患了抑郁症的时候呢，把你自己关起来尽量的找朋友去聊聊，如果需要的话看医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看见你的朋友当中你发现他可能患了抑郁症了，那你就懂得怎么去帮助他了，对不对？好，在结束的时候呢，今天罗老师也要引用圣经箴言所说的一句话，箴言17:17，还有箴言的17:22。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你的慈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